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4月24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习近平对双拥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李强出席全国双拥模范呈现命名大会并讲话。
直击现场，海军在全国多地举行军营军舰开放、军乐展演、致敬人民海军英雄和升国旗仪式等活动，共同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6周年。
重点关注，我国瞄准4月24号17时17分发射神舟20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天员陈东、陈忠瑞和王杰组成，陈东担任指令长。
新闻聚焦，总台记者专访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为您讲述三位航天员逐梦太空的奋斗故事。
环球军情，英国航母打击群启程前往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与12个国家共同开展一系列演习和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双拥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双拥工作不断取得新进步。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和改革，主动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军队要树牢宗旨意识，积极支援地方建设发展，以实际行动为人民造福兴利。军地双方要密切协作，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
全国双拥模范呈现命名大会4月23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大会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是党领导双拥工作的历史经验总结和理论创新成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双拥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
李强说，近年来经过军地各级各方面共同努力，双拥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更加健全，社会拥军组织和服务网络更加完善，全军部队积极参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强边固防等重大战略实施，出色完成抢险救灾、撤侨护航、维稳处突等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双拥工作联系军地、团结军民，要更好发挥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发挥对军地双向支持的独特优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李强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国防意识和全局观念，聚焦军队建设和改革重点，加强资源统筹，密切军地协作，主动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统筹考虑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的实际需要，提高服务保障措施的精准性，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军人关心的子女教育、家属就业、父母养老等问题，扎实做好退役安置、就业创业、抚恤优待和困难帮扶等工作。要支持军队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对地方帮扶、维护平安稳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要在深化改革创新中提升双拥工作质量和成效，完善组织领导机制，深化双拥模范创建，巩固扩大双拥社会基础，推动党中央双拥工作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大会宣读了关于命名全国双拥模范呈现的决定，并为全国双拥模范呈现代表颁奖，有关军地代表做了发言。石泰峰、李书磊、张幼霞、王东明、吴正龙、沈月月出席大会，盛一勤主持大会。受命名的全国双拥模范呈现代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军地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及双拥办负责同志等参加大会。
昨天是人民海军成立76周年纪念日。连日来，海军在全国多地举行军营、军舰开放、军乐展演、致敬人民海军英雄和升国旗仪式等活动。100余个舰艇命名城市和海军驻地城市同步开展专题灯光秀、海防专题教育等活动。30多艘海军现役舰艇与公众见面，开放舰艇数量、型号均为历年来海军舰艇开放活动之最。开放活动期间，许多群众在与战舰的亲密接触中，零距离感受人民海军的发展壮大。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张建栋的报道。
4月的上海春风和煦，水波潋滟。在上海北外滩国际客运中心码头，以上海海上为主题的海军舰艇开放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参加。导弹驱逐舰西安舰、综合登陆舰沂蒙山舰满旗高悬，迎接社会各界群众登舰参观。活动现场，海军某基地官兵以快闪节目的形式介绍海军历史沿革和发展成就。海军军医大学军乐队奏响《人民海军向前进》《钢铁洪流进行曲》等曲目。上海音乐学院合唱团的学生们现场演唱《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在现场参观的一名海军退役老兵兴奋地告诉记者，
在这个现场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我这个老海军在部队服役了28年，我感到很振奋。对比我们以前海军的装备，现在真是我们祖国太强大了，我们海军太强大了。
在活动现场的签名墙、心愿墙、打卡点等区域同样是人流如潮，绳结演示、装备展示、海洋科普等活动接连展开。很多群众带着孩子登上舰艇参观，给孩子们讲解舰艇知识，感受中国海军的日益强大。在现场参观的一位市民表示，
我觉得国防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作为家长除了日常给他们科普一些海军知识啊、国防知识外，像这种活动一定要带他们亲身来体验一下。海军开放日活动的体验感、参与感真的挺好的。
是人民海军052D型导弹驱逐舰，学号120，命名成都舰。
4月23号至27号，北部战区海军5艘舰艇在青岛举行舰艇开放活动，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6周年。其中在青岛港3号码头开放的有3艘军舰，分别是海军唐山舰、日照舰、可可西里湖舰。在青岛奥帆中心码头开放的有2艘军舰，分别是执行过也门撤侨任务的临沂舰与052D型导弹驱逐舰成都舰。这2艘舰艇是人民海军序列中履历丰富的明星战舰。海军成都舰是首次参加公众开放活动，舰上还专门设置了网红熊猫打卡点，方便前来参观的市民打卡拍照。观众李莹，
作为一个成都人，也看到了我们非常多的成都的元素，比如说熊猫什么的。然后我在走到铁甲板的时候呢，我还看到了非常多的重型的武器装备，我感到我们海军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人民海军凶器。
鹿岛之滨，旌旗猎猎。东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宝鸡舰和景德镇舰在厦门某军港码头举行舰艇开放日活动。在官兵的引导下，众多参观人员登甲板、爬舷梯、进舱室，与战舰零距离接触。为了增强大家的互动感，开放活动还专门设置了枪械体验 VR、 舰载机模拟着舰和旗语教学环节，让大家了解海军官兵的训练生活。 一位码头工人在参观时说：“
我在工地上干了十几年，参与了很多军港码头的建设。今天是我第一次登上我们国家的战舰，非常强大，非常壮观。”
谢谢，
辛苦了。
在江苏太仓，海军郑和舰面向公众开放。在登舰参观的市民中，有一位特殊的观众，他是随郑和舰实习的海军学员刘天慧的父亲刘宁。听说女儿所在的军舰要来太仓，远在泰州的父亲专门赶来登军舰看女儿。采访中，刘宁告诉记者，他们家四代从军，自己的爷爷叔叔都曾是人民海军的一员，如今女儿也接过接力棒，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军军人。
他加入海军，今天是我第一次和他在军舰上面相遇，所以我内心也感到很高兴。
昨天的女儿呢，能够选择这一份职业，能够成为海军的一份子，作为父母，我们内心也感到骄傲和自豪。
连日来，在人民海军诞生地江苏泰州，海军举办多场室外军乐展演和室内交响音乐会，并同步组织海军南京舰、陆安舰向公众开放。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国际邮轮母港码头上，热烈欢迎和平方舟回家的横幅格外醒目，引来众多市民前来参观。在海南澄迈县马村港，我国自主建造的两栖攻击舰海南舰也将于4月24号至26号面向公众开放。军事专家曹卫东：
这次的开放日啊，第一就是规模的，过去的开放日呢只有几个点，而今年呢是十几个点，在很多地方的啊这个观众都可以到舰艇上亲自参观体验。还有呢，这个军舰不是说一般的护卫舰或者是小型的舰艇啊快艇，而是有大型的这种两栖攻击舰，有我们主战的这种052型的导弹驱逐舰。大家呀参观的这些作战舰艇型号多，要让公众了解我们的国防建设情况，了解人民海军的发展情况，增加我们的这种海洋观念，同时呢体现了我们的装备越来越自信，我们中国呀开放的程度和自信的程度。
为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6周年，昨天上午，海军以致敬海军英雄、矢志转型攻坚为主题，在青岛海军博物馆举行仪式，缅怀英烈，致敬英雄。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高宇晨、特约记者万永康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上午8时20分许，伴随着6名号手奏响的致敬号角，仪式正式开始。全场官兵齐唱国歌，雄浑激昂的旋律在碧海蓝天间回荡，表达着人民海军官兵对壮美海疆的深情，对祖国河山的热爱。随后，参加仪式的海军领导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6名海军院校学员列队在主题雕塑两侧，满怀着对人民海军英雄的无比深情致献词。
逐梦大道壮国威，抗祸扶摇抗大功。
青春的脸庞，铿锵的誓言，展现出新时代海军官兵的精神风貌。谈起参加致敬人民海军英雄仪式的感受，海军军医大学学员张燕林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因为我的站位呢是面对建功海洋那一面墙的，看到的就是我们手持步枪的这位战士，感觉好像他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致敬的就是像他这样的海军英雄，情感就会特别特别的充沛，向我们人民海军英雄致献词，也是把我们内心这份最深最真挚的感情向他们表达。
在参加仪式的队伍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岗位的8名海军英模代表，他们忠诚使命，爱党敬业，担当作为，默默奉献，将最美的青春年华奉献给海军事业。能够作为英模代表参加此次活动，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一级军士长孙志江倍感光荣。
老前辈给我们打下的这个基础，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展壮大我们的人民海军。我也是受部队的这个英雄事迹的熏陶，我想呢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在本职岗位上面做得更好， 把一些好的这个传统呢更加的发扬光大，为我们创建世界一流海军这个做出自己的贡献。
向人民海军英雄敬礼。
一声悠长的汽笛声响过后，24名鸣笛礼兵同时吹响一长声两短声水兵笛，在场全体人员行举手礼，以海军特有的礼仪向为捍卫万里海疆英勇牺牲的人民海军英烈致敬。仪式最后，全场官兵齐唱人民海军向前进，将响彻云霄的雄壮歌声留在海天之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来自海军陆战队某旅英模联队官兵代表黄天乐在接受采访时坚定表示，作为新时代的海军官兵，一定要按照习主席擘画的宏伟蓝图，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续写新时代的英雄荣光。
作为这个英雄联队官兵的一员，更重要的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好海军的光荣传统，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把海军的陆战队的一些优良传统化身于实践，投身到新时代海军建设任务当中。
昨天上午，神舟20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希强就本次任务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思思、李佳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神舟20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五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第35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林希强介绍，神舟20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4月24号17时17分发射。按计划，神舟20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大约6个半小时后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在轨驻留期间，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天舟9号货运飞船和神舟21号载人飞船的来访，计划于今年10月下旬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的各项条件。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计划于本月29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林希强表示，神舟20号载人飞行任务主要是与神舟19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大约6个月，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和试验，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舱外载荷和舱外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神舟20号乘组在轨期间，本次任务将以斑马鱼、涡虫和链霉菌作为研究对象，开展3项生命科学试验。除了上述3项生物试验外，还将在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持续开展59项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有望在血管化脑类器官芯片培养、软物质非平衡动力学、高温超导材料空间制备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计划于4月29号返回东风着陆场。神舟19号乘组在轨驻留已满175天，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任务期间，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共参与实施了88个项目，覆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他们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和6次载荷进出舱任务，创造了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9小时时长的世界纪录。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 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陈东、陈中瑞、王杰组成，陈东担任指令长。航天员陈东执行过神舟十一号、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时隔两年再次担任指令长。陈中瑞和王杰来自于我国第三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陈中瑞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作为力学专业的博士，王杰入选前是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工程师。那么他们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奋斗故事？本次任务中，三名航天员将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董思思、李佳琪对他们的专访。
第三次了，太空相当于也是个老朋友了，期待跟老朋友再见个面，期待能够穿着舱外服再次投入宇宙的怀抱。
1978年12月出生于河南洛阳的陈东马上就要再出发了。陈东已经执行过两次太空出差任务，2016年10月执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2022年6月执行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对于三次飞天，陈东总结为从小试牛刀到身体里有了太空记忆，一一大展拳脚，再到现在应该是要求全面提升。
这一次呢，带的是三批的新同志，不仅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还要关注我们乘组的分工、工作的进度，以及包括任务的重点、难点等等。所以我觉得压力很大，但是就像我说的，我对自己要求就是要全面提升，也通过任务能够对我有一个更上一个台阶的要求。
在神舟二十号任务中，航天员们不仅训练了从气闸舱出舱，也训练了从节点舱出舱。陈东向记者介绍说，
因为节点舱它的好处就是空间小，我在里面航天员是漂浮状态，那么受限会小一些，我想到哪儿很快就能够去到我相应的位置，像大的时候就不行了，那就比较空旷。那它不太有利的地方就是确实是很挤，从节点舱出舱，这个进出舱门首先就会要比气闸舱困难一些，它的口径要小一些，然后出去之后它的设备的安装也是跟气闸舱不太一样的，也是有差别的。
本次任务中，陈东和他的伙伴们还将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经营好太空菜园。陈东透露，在空间站内的这片小小绿洲中将加入一个全新的模块，这样的新装备会使得他们的自动化程度更高，
需要我们人为介入的要少了很多，目前是做一个小模块，但是它的前景就是为了形成一个完整的生物链，闭环的一个生物链，是为了后续的我们
深空探测的一
做预先研究。
从高中到军校，陈中瑞不仅成为一名飞行员，还成功留任部队，成为了一名飞行员教官。做了十几年的飞行教练员，为什么要换赛道进入到航天员的领域？陈中瑞说，最初对航天员职业的憧憬始于见到航天员杨利伟的那一刻。
在我入军校的那一年，正好是杨利伟他第一次飞天回来，回到我学校去做报告。记得当天下午大家都放假，我们的礼堂两边都站满了人。其实当天我记得还是下着雪的，在东北那时候下雪天气已经很冷了，但是听说航天英雄回来了，当时也很激动也很兴奋，都忘了当时到底有多冷了。
当时心里种下的一颗种子，经过多年以后如今开花结果。2018年，陈中瑞看到了航天员选拔的通知后报名，通过一路选拔实现了自己的航天员梦想。陈中瑞坦言，入选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之前，他们已经作为备份乘组训练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
我们在一块儿就是搭配时间比较长了，相互来讲呢都比较了解，配合的也比较多，在一块儿相处的呢相融的都很好，所以说整个组来说，不管是氛围呀，包括平时的工作呀、训练呢，都很和谐。
回忆起飞行员时的首次单飞，陈中瑞表示，当时的心态和如今一样激动、兴奋和开心，而面对太空任务则增添了责任感和压力。从飞行员时代的最高2万米高空，到如今航天员达到的400公里新高度，陈中瑞信心十足地说，他们乘组三人将保证完成此次任务。
可以看一看我们美丽的地球，这事儿确实想一想就感觉很兴奋也很期待。置身在宇宙之中，来感受这种宇宙的浩大，去欣赏一赏星空，看一看日出日落，最后还是想着自己能够把 我们组的所有的工作、所有的试验都能够顺顺利利地完成祖国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出身于一个勤劳质朴的农民家庭，航天员王杰擅长的却是读书。在父母的支持下，他从小学、中学一路读到博士。博士毕业后，王杰进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下属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也就是航天五院的载人航天总体部，从事研发工作。工作大约两年后，恰逢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王杰作为他所在部门最年轻的技术人员，在工作单位的鼓励下报了名。
我呢心里就想着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但没想到呢，就是说第一关突破了，过了一关又一关还又一关，然后就来了，感觉还是比较幸运嘛。
幸运的背后有着许多咬着牙的坚持。神舟二十号乘组在轨期间，计划展开多项新的科学实验。王杰表示，他的理论知识相对丰富，并且善于思考，可能会在进行科学实验时有所帮助。而在谈到太空菜园里的新任务的时候，王杰又在不经意间展露了属于载人航天工程师的思维底色。
我觉得太空菜园挺好的，首先呢，它肯定是对人的一个心情是一个调节，但它更多的是一个研究的一个项目嘛。可能若干年后，我们人类可能要到更远的地方去，那这个时候就真的是会涉及到太空菜园，就是人和植物共存了。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做一些初步的科学探索。
经历了漫长的训练与期待，这个曾经只想着脚踏实地的工科生即将奔赴属于他的星空。王杰对即将到来的太空之旅充满信心。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进燕了解到，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乌克兰的高级外交官推迟了原定于4月23号在伦敦举行的乌克兰问题会谈。乌克兰媒体23号引述英国媒体消息称，美方上周提出的停火协议框架中包括乌克兰承认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等内容，但这一提议遭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拒绝。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2号宣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不会参加23号在伦敦举行的乌克兰问题会谈，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基斯凯洛格将参加会议。报道称，以上原因导致了会议被推迟。目前与会各方还没有就会议是否被推迟做出表态。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已于当地时间4月22号离开普茨茅斯港，率领作战打击群前往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这次任务将持续8个月，将在地中海、中东、东南亚、日本和澳大利亚附近与英国盟友的陆海空部队进行一系列演习和行动。此前，英国国防部称，约有4000名英国军人将参加高桅杆大型行动，在行动框架下，将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部署航母打击群。除英国外，其他12个国家也将参加这次大规模的部队部署行动。
总台记者张卓雅报道，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言人哈利勒·德克兰当地时间23号表示，由于以色列国防军近2个月来一直阻止食品和医疗物资进入加沙地带，6万名加沙儿童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自3月2号起，以色列军方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坚称这是向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施压，迫使其释放所有剩余被扣押人员的方式，并于3月18号恢复对加沙的攻势。
总台记者景真、张雨晨报道。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4月23号凌晨，美军对也门马里卜省发动了3次空袭。22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通过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无人机。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再次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2艘航空母舰。当天晚间，美军对也门荷台达省、卡姆兰岛、萨达省多地发动了空袭。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